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One Diversity， 我是主播 Chanel。 今天呢，又是一期小众职业的话题，颂钵疗愈。和我一起连麦的是我们的疗愈师小白老师。我们今天呢会一起探讨什么是颂钵疗愈以及疗愈师这个职业本身。哎，小白老师，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白老师，大家怎么称呼我都可以，白或者小白白老师我都很开心。我是在安徽合肥有一间自己的颂钵疗愈室。
那个小白老师他其实介绍的过于谦虚了，他不仅是疗愈师，那他其实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因为其实像做这种咨询类的或者是疗愈类的人，他们都自己需要有非常丰富的阅历嘛。那个你不要太谦虚，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之前的一些经历什么的。
其实我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就去了荷兰，就跟香奈儿这个部分还是很像的，大家都有很长的海外经历。
对，
所以我是从12年到20年初一直都在荷兰，后来是因为口罩的原因，然后我就回到了国内。在那个之前我其实很摇摆，要不要回到国内还是留在荷兰，因为选择也很多，机会也很好，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还是体验派，以体验为主。最早的时候我是在荷兰的一个应用技术类大学里面上学啊，我读的是供应链的专业。然后我在一年级以后，就是拿到了我们基础学业的毕业证书之后呢，哎，我就开始有一些小想法了，我就觉得我好像学的还可以，课业负担嘛也不过如此，我可以应付的，那我就来挑战一下研究性的大学。然后我就去申请研究类大学，去学经济学，然后还真的被我升上了，在那个 Maastricht 那个大学，在马大的那个一年呢，其实学业虽然课业都通过了，但是就是我有出现过走在路上走着走就开始哭，因为实在是
压力吗？
那个我房间老鼠太多。
你们是住宿舍还是？
我是自己租的房子，水鼠不知道吧，水鼠其实是很小的，但是呢水鼠它也是老鼠家族啊，老鼠干的事情它多干呀。就是我抓了告诉你有5只老鼠，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会爬到我的桌上来吃瓜子。在马斯特里赫特，就是地图上你去 Google 地图，它甚至会给你标到在比利时。我以为是我租的房子太老了，然后我就去问我朋友，他们租的再新的，就是粉刷的再新的房子都有老鼠。城市太老太老了，因为它没有那个战火没有影响到那个马斯特里赫特嘛。然后它和内梅亨是荷兰最老的两个城市，都有700多年的历史，然后基本上都是老很老很老的建筑。我的靴子在那里坏了3、4双，都是因为路啊，道路它都是以前马车走的路，都还是那个鹅卵石的那个路，石头之间的缝隙不是很大嘛，就经常会卡，那个鞋子会卡进去。那个城市就很老很老，所以不可避免的就是会有老鼠，而且所有人家里都有老鼠。你想，我每天晚上学到12点，然后呢早上6点钟的时候我会让我妈打电话，从国内打电话，因为国内已经就12点了嘛，我让她打电话把我叫起来，把早饭准备好带到图书馆，然后就又开始一天，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抓老鼠，你说我是不是一整个精神崩溃？然后我当时就是等于晚上的时候也没有休息好，然后白天的课业压力也很大，大家都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那个感觉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还蛮好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非常投入和沉迷于学习的那种感觉，因为整个氛围很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只是老鼠了，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专业呢，它即使是到2年级之后再去细分，对于我来说和我第一年在应用技术类大学里面去学供应链的时候给我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我对未来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我之后还要做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荷兰和德国的那个学制，它是分那个就是德语叫 Hochschule 嘛，就是应用技术类大学，大家毕业之后就直接去公司里面工作。本科的话对于公司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研究性大学基本上大家都是要念研究生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培养研究性人才，希望你在这个领域能够深耕研究的，然后并且研究出行业成果的，你不是去实际做项目实操的。
所以大家不可能再去念研究性大学的时候止步于本科，一定是会研究生的。对，后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选择吧，我就觉得那我还是要去回到挣钱嘛，就是要工作。我对工作有很大的热情，我喜欢去做那种实践类的东西，我又把自己转回原来的学校。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自己这样折腾了一下，然后呢有就给我折腾成了，我就有点不担心，我随时都可以有学上，我随时都能去工作，我工作以后有一天想上学我还能再申请。这个环境，它这个包容的环境给到我一个安全感，就是我随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在后面的人生经历之中都很受这段经历的影响，所以后面我就是想做的时候我就去做。
大学本科换了学校之后呢，我在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们是做 GA 嘛，就是 graduation assignment 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一家企业写你的毕业论文，就是你一定要参与到一个项目之实际的项目中，你担任一个真实的角色，并且你每个月是领薪水的这种，你去实习之后把这篇论文写出来。我当时所在这家公司他对我就很好，我实习了4个月之后就直接给了我正式的 offer， 就转正的 offer， 然后我拿了这个 offer 之后，我再工作了到我毕业之后也就几个月时间，他就直接要给我晋升。而且这个是一家咨询公司，这个咨询公司我不知道供应链以外的同学知不知道，就是 DSV， 它是叫丹麦的德斯威公司在荷兰的全球总部，然后我是做全球策略的助理，我从初级的咨询师然后可以晋升为我们项目的总助。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我对布雷达大学的旅游资源管理这个专业很感兴趣，然后我就申请了那个研究生，然后还真的给我申请上了，然后我就真的去上了。好巧不巧，我念研究生那年就是著名的2019年12月份的时候，我希望不管发生什么，如果合肥真的会跟武汉一样很严重，我希望这个时刻我在我爸妈身边。所以我就跟学校说我想要 freeze 我的 semester。 哎，我当时就正好收到科大讯飞和联合国的两个 offer， 19年年初我就收到了联合国的 offer。 这个 offer 它是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人道主义救援舱，抗击 COVID-19 的这个一个舱，然后帮助全球去输送口罩啊，就是 PPE 嘛，然后中国是作为最大的这样一个生产基地，所以这个舱当时就建在中国，并且这个舱是要成为一个长期的人道主义救援舱的。当时我去的时候办公室里只有一个老板和一个志愿者，然后我是第二个加入的人。
这个工作大概做了多久？因为感觉可以做很久的样子。
哎，可以做很久的样子，哎，可以做一辈子啊。因为这个工作如果你一直做下去，你基本上不会比你在外面创业挣的钱少，就是按照我们前辈的话来讲，你的社会感受啊、尊重啊什么都很好。然后我就在工作2年以后，我们老板就是因为这个仓的建设它不是你一方能决定的嘛，然后中间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波折。然后我一开始在杭州工作，后来又迁到广州了，然后还是在南沙，就是在番禺还过去的一个地方。我每次回家全程要9个小时，就从南沙到合肥，我回家一趟很难，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老板开始给我规划我的职业，就是这个仓有可能不见了，那你就要去申请别的地方。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去莫桑比克呀，啊，你为什么要跟现在这个男朋友在一起，我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男人，黑哥哥。他说就我把莫桑比克的仓给你管，就他自己莫桑比克的一个工厂给到我管，然后你去莫桑比克那边工作，你等于2份收入。就说的哇，我觉得就是明天基本上就是可以家腰缠万贯那种。然后因为我的工作接触到了尼泊尔的同事，包括我们办公室有很多东南亚的同事嘛，还有韩国的同事啊，他们就在跟我聊就是精神方面的一些事情，来冥想啊，我们一开始冥想开始讲，对，我们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就讲到颂钵，就慢慢开始去先从国外开始了解，然后了解之后，同时我又在准备着离职的事情。回到合肥以后，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位尼泊尔的老师，然后我是在国内跟着他学，学了之后有积累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个案的时间，包括一些小的团体的时间，疗愈时间，团体音乐会的疗愈时间，然后把这些疗愈个案 记录下来，然后提交，才获得了尼泊尔颂钵联盟的一个认证，然后我才开始正式就是做这个事情。
啊，但是像国内学习能够找到尼泊尔老师然后学习，就是系统性的学习还是挺少的。
他们经常会过来，因为尼泊尔颂钵联盟的认证它是需要尼泊尔老师在现场，他去对你进行考核的。你上完课之后你直接就是考试嘛，所以他要去抽题，然后他会问你，你要怎么样去回答他，然后就是一个面试、笔试，然后实操的一个测试。还有一个就是在尼泊尔，在加德满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尼泊尔的老师，那每一个老师他甚至讲出来的系统都不一样，你可以去积累很多的这种学习的系统啊，然后融为你自己的。包括我在学习了我这个老师的系统之后，还有中方老师的教授的一些实操的理论知识啊系统之后，我自己也会去再在外网上再去学习，然后再去融合。颂钵在国内的教培的话，比较为人所知的是那个颂钵音乐会嘛，就是敲七脉轮音乐曲这样子，然后再深入一点呢就是做接触性疗愈了。但是颂钵它不只是它的声音和震动能够给到一个疗愈，它本身这个钵它从早期发展的时候，它是佛教徒在传法的过程中会用到的，我们讲唐僧用到的紫金钵盂。那你想它其实本身这个东西摆在那里，它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疗愈，那它的用途去用它去做疗愈的方式有非常非常多，它不拘泥于我去敲一下钵对你才是疗愈，我放在那儿让你看到一个稳定的东西，一个很厚重的一个东西，包括说老钵啊，然后它上面有爱心雕花、水滴雕花，它就是一个艺术品，你看到它你自己就会觉得好像被这种你在做这种千年的对望，你在跟时间去对话，这本身已经是一种疗愈了。
钵本身它的材质我看到，我那天去你那边就是看到多数的都是铜的。
对，这个直接说是铜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主要的这个材质呢，虽然我们说它材质里面是有金银铜铁锡铅汞，但是77%都是铜。
普遍运用的钵为什么会用铜呢？
它是其实是采喜马拉雅山矿石，这个矿石里面它最多的就是铜物质、
哦、
对，所以它从一开始去锻造它的时候，这个原材料里面含铜量就是高，然后同时它的延展性，这个物质的延展性很好，那你把它锻造打磨成一个什么什么形状也是很容易的。
这种矿物质做成的钵，它敲击或者磨钵的时候产生的钵频是不是会与人体生理原理产生一些震动，然后才会带来一些这种疗愈效果呢？
是的，颂钵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它可以震动，它的这个震动去为我们疗愈。我们的这个钵锤敲到我们的钵的上面，我们来听听它这个声音带来的感受。就是钵的泛音非常的悠长，然后也很沉稳，甚至有一些低沉啊，因为我用的是一个 C 调钵，就给人到一种你现在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它有一种很沉稳的力量，帮你拉回到一个很平静的状态之下，立刻就能够平复掉你。那是为什么？是因为钵的这个声音它就是很稳定，你不管是白天的时候敲晚上的时候的敲，它这个声音的这个震动频率都不会改变，很久稳定，可以用这个词来说。那但是我们自己的情绪会因为外在的客观因素改变，没有那么稳定，那钵发出的这个振频它是稳定且强大的，所以我们这些疗愈师就用颂钵这样一个稳定的频率来去影响我们身体中啊情绪上带来的不稳定的小的频率，用它来做我们是睡眠啊和身体的一个调理。那为什么它能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共振器，那我们再说到两个共振器之间它是能够传递这种震动的，所以你的身体才会可以感受到这个颂钵的声音到你身体里给你带来的这种震动感。 特别是当我把这个波放到你身体上的时候，它的震动会传递到你的身体里面去，那你听着这个声音立刻就可以进入到一种很平静的状态。那什么叫做平静的状态？人脑的，当我们特别愤怒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脑波是在30赫兹左右，但是你听到送波的声音的时候，是可以很快从30赫兹降到8赫兹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这种 alpha 波。简而言之，就是送波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在短时间内产生 alpha 波，不是说我把它调到什么 alpha 波啊，是我可以让你产生 alpha 波。就像人家说你一句话就能惹怒我，你非常厉害，那波其实也是这样，它一个音就可以让你产生 alpha 波，让你达到一个平静的状况，甚至是 theta 波。那么加上一些简短的这个引导呢，就更可以进入到一种非常长久的放松的稳定状态中去了。
你这个简短的引导指的是什么？
简短的引导就是比方说我让你进入一条溪，把你的呼吸调匀，然后一切都交给波的声音去完成，我不会去给你构建很，你一定要跟随我的一个画面，你不需要去观相了，是这样的，完全是感受的，这个画面由你来填写。
那个你这个疗愈呢，它是可以针对具象的病痛，比如说我那天看到你们这个服务项目有颈椎还有失眠，它是只是达到一个辅助效果对吧，它不是说大家不用去看医生完全来找这个疗愈。
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出现非常严重的炎症问题啊，而并且是器质性的病变，这个问题送波是不可以解决的，这个就是事实求是，不能解决。但是送波是可以缓解的，特别是在是因为情绪引起的疾病的时候，那送波的效果会非常的明显。举一个例子，我妈妈的例子，她是突然有一天得了梅核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病症，很奇怪，这叫梅核，像梅子的核一样的那个，你感受你的嗓子里面像被一个核给卡着了。所以她是在经历了一个家庭大的变故之后，一下情绪郁结了。郁结在他这个锁骨的这个地方，让他产生了一个气堵啊，在他的这个锁骨处，就上不去又下不来，很难受。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说没有办法耶，这个东西就是你情绪引起的耶，就甚至医生没给他开药，就跟他说那只能这样，等你心情好了就好了。因为他这个不适感是真实的存在的，你又说他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你排不出来。然后我那天就我说不然我给你试一下，我就按照那个咽喉的疗愈手法给你做，我就把波放在他的锁骨这个地方，然后一点一点往下敲敲敲敲。第一组的时候他甚至那个音啊都是弹出来的，他感觉不到那个东西往下降，他感受不到那个震动跟他身体里的那个互动，他只能感觉到浅浅的一个震。他说我知道这个东西要震下来，甚至我知道我自己很堵，但是他就是进不来。然后等到第二组的时候他说诶，我能感受到这个震感更深入了，明显更深入了。
他的咽喉和锁骨那块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你敲波的那个波频，就是通过那个波传到他的身体上，咽喉
震动更明显了。然后到第三组的时候他渐渐的感觉诶，这个气在往上移，从锁骨的这个地方移到了咽喉中间大1/3的这个位置，一点一点的往上移了。然后他开始觉得有一点，到第三组后面的时候甚至有点痒痒的，第四组的时候他就开始咳嗽了，咳着咳着，然后这个气堵的感觉就已经上到了咽喉上面，就是我们讲这个喉结吧，男生这个喉结的上面，那就是其实在咽喉整个1/3的位置了。再做了两组之后就一边敲一边咳，一边敲一边咳，他咳掉的其实不可能真的是一个壶出来，它就是一个气把它排开了，然后它就咳出来了。我只给它做了一次，就做了六组，每一组是敲49下嘛，敲完之后到现在没有再难受过，没有再有想咳的感受了。如果要说波的疗愈效果，一定是针对这种情绪留下来的这个郁结，包括淤堵啊，特别像女性的这种乳腺问题啊，然后子宫的问题啊，肠胃的问题啊，其实肠胃就是特别明显的一种自我情绪的郁结，你才会导致一些肠胃问题，在由情绪引起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上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的。 啊，因为它这个原理，它是通过这个声音去把大家这种在关节啊或者在末端的这样一个压力和毒素比较容易堆积的地方，是通过声音和震动去帮你排解压力，然后去释放出这样一个郁结的气。
嗯，明白了。假如没有任何身体具象的问题的话，有没有人来找你就是解决一些精神上的问题？
嗯，是还蛮多的，因为本身我们这个颂钵的声音不只是颂钵的声音啦，我们说中国非常古老的宫商角徵羽，对吧？五音其实是入药的，那药这个字的繁体上面是草的头，下面是音乐的乐，我们就是把乐当为这个药。那所有的这种音乐也好啊，还有一些愉快的这个声音也好，自然界的这种蝉鸣啊、流水啊，它都是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腺体跟荷尔蒙。为什么我们人想要走出去，想要听自然的声音，就是那个让我感觉有真实感。因为那个脑垂体跟松果体啊、荷尔蒙啊、腺体啊，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情绪情感上的。那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具体的病症或者没有显现的病症，但是他想要去平衡他的这个能量情感啊情绪，那一样效果会非常好的。那就是甚至说他来到这里，我告诉他你很好，这个话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疗愈，就是哎，我没有问题，我非常好，不是我的错觉。因为有的人甚至他身体很好但他不自信。其实是有一次我们一个朋友来，然后特别搞笑，他说要来给我爱人过生日啊。这两个朋友来了以后，从到走吧，反正生日的事儿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啊，仿佛就完全忘记了。然后他们又说来我工作室，我说那既然来了，那咱们敲一敲吧。然后我就请他们躺下，然后就像你讲的，他们俩也没有什么病症，但是他其实是一直有一个心结，他对自己是不满，然后会觉得对父母有羞愧，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改变，因为他接受不了他自己不去工作在家啃老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应该不是一个很普遍的，
这个在我听来是有一点奇怪的，就是如果接受不了，一般接受不了的人都会出去找工作。
他出去找工作，他不断的出去找工作，但是他每一个工作都只能做3到6个月，他就不想工作了，他真的不喜欢工作。
既觉得不应该就是在家里待着，但是工作又完全没有动力。
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我在挑了他的这个脉轮之后，我去给他的一个解读，就是我通过他脉轮的信息给到的解读，我觉得就是他有这个想法也不奇怪。很搞笑，我们说海底轮嘛，是指向这个信任感和你的财富能力、你的安全感，同时呢其实指向你的原生家庭的。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人体的七个脉轮稍微简单说一下。
好的。我们人体是有这个中脉、左脉、右脉的。那我们在疗愈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提到七脉轮。那七脉轮不是说我们人体只有七个脉啊，而是中脉上面有我们最主要的七个脉轮，就是从下往上是海底轮、生殖轮、腹轮、心轮、喉轮、眉心轮、顶轮这七个脉轮。那海底轮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会阴穴，那其实它的这个位置就在会阴穴到耻骨这个部分，就叫我们的海底轮。那比如说我们说到那个喉轮，那其实就指的是我们咽喉这一块这个区域。这个海底轮呢是我们人体的最基础的脉轮，在也是在我们人最下方了，但没有到脚啊，是在会阴处。这个部分是所有的能量都是从海底轮出发的。你去搜索海底轮一定会出现的相关的关联词就是安全感、财富、信任感，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在说这个中脉的海底轮它代表的是安全感、信任、财富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
它是有一个传承的，就是在这个系统之中是这样子说到的，不仅是在尼泊尔系统中，包括道家的文化之中，包括中医的这个研究之中，在我的这个个案疗愈的过程中积累出来，它是跟原生家庭相关的。
所以你当时给他磨钵和敲钵的时候，你是通过什么能感觉到他的那个海底轮是强是弱的？
我是通过他回来的这个声波， 任何一只波都有它的原因，就是你把它放在地上敲敲的时候是它的原因，放在每个人身上敲是每个人身上回来的这个声音。就像你把这个东西，你把光束打回去，它会折射回来，那声音是一样的，你声波出去之后它会再折射回来，那这个声波的长短一定是根据它在什么时候遇到了障碍物，然后它折回来了，对吧？那我把这个波放在它身上的时候，它身上的这样一个气息，他身上的气折射回来了这个声波，给到我一个他身上的这个震动产生的声音，然后我通过这个回来的这个声音来去判断他是身体是什么状况。但如何去判断，那是用我的能力，包括他裹挟回来的他身上的这样一个能量，他的情绪，他的精神状态，都可以通过这个回来的这个声音来解读。但是我做的这个过程会很快，波这样敲下去啊，甚至我现在已经不摆气脉轮，我拿头疗波这样在你身上走一圈啊，气这样看一下，就跟搭脉一样，我就已经可以知道是什么状况了。
所以他是什么状况，很想知道。
他的状况就是他的前半生，对不，前半生吧，就是他在成立自己的家庭之前，他都是靠父母的，他父母会给他无限的支持，不管他父母有没有钱，他父母都会倾其所有的去给到他。这是他父母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不是他要求他父母做，而是他父母就想这么做。他父母也，你想想看，一个人能够一直去换工作，然后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待时间不长，那一定是跟他家里没有这个要求有关系啊。所以他没有养成一个我遇到困难要去坚持去克服，我能够吃一些委屈吃一些苦，他没有这样一个环境，那他就不需要接受这个，这是他家庭的选择，这也是他的。那他在成家之前，他父母就是会无条件的满足他。但是呢，他的财富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我就敲到了他的喉轮，然后敲到他的那个生殖轮和他的喉轮，很有意思，这两个轮都指向同样一个状况。他的生殖轮里面非常明显的就是他有一个对他非常非常好，跟他父母对他一样好，对他毫无保留的爱的伴侣。这个伴侣会给他提供他未来生活所有的需要的物质条件。我说那你就找个姐姐呀，就找个有钱的姐姐妹妹都可以呀，你就对女生好就好了呀，你对你的伴侣死心塌地的好就可以了。然后他觉得那我有这个能力吗？诶，他的喉轮就是特别会说甜言蜜语，就比方说别的朋友喊我都会喊啊白老师，喊我白小白，他就是白宝。他的异性缘也很好，大家很喜欢跟他玩，因为他就是那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就是锦鲤，叫合肥话叫锦鲤是呗，那种特别好，真的特别好。你看到他，你也会想跟他做朋友，没有压力那种。他就是讲好听话让你开心啊，一称呼都讲的你都素的了那种，就是我就想吃吗？白宝你带我去干什么什么。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在那边跟他另外一个朋友两个人恍然大悟，说我很招姐姐的喜欢，而且现在有很多姐姐，有钱的姐姐喜欢我。因为他很会讲这个话，然后他又愿意讲话，不是所有男生都愿意讲软话的。我就有遇到我们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老公，诶，我知道你要什么，要听什么话，我就不说。对啊，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男生，但是他就是可以时时刻刻好脾气，这也很难得吧，这也是他的特长啊。你为什么要把一个人的特长局限于在学习事业上呢？他谈恋爱是他的特长啊，那就发挥这个特长啊，他的这个特长可以为他带来他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嗯，
但是我就想说的根本啊，不是说鼓励大家去找有钱姐姐妹妹啊，根本是说一个人要接受自己以后，你会发现自己会很开心的。他一直是不能接纳自己，要别人养，要别人，要父母养他，要伴侣养他，他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做什么，很羞愧。他不要羞愧，你存在的意义是让你身边的人开心，你吃得很香，你做饭，为你做饭的人就会很开心，你吃完饭以后对他表示真诚的感谢，他也会很开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这个是你的特色特长，你就去运用你的特长。
咱们讲到这儿，不知道如果听到这儿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听众他可能就觉得不行，就是吃软饭的男的不可以。
你要知道他吃软饭，他有吃软饭的资格哦，资本哦，他真的是很会讲哦，他时时刻刻能讲哦，你能忍吗？有的时候大家一群人就是开玩笑嘲讽你的时候啊，人家可以忍啊。我跟他讲了之后，他一下心情变得很好，然后他现在就把我的备注都改成白上仙了。 因为他觉得我解开他一个很大的心结，他放不下。讲了这个之后，他一下就觉得，哦，那我释然了，我确实工作就是挣不到钱嘛，那我还不如就是专心发挥我的特长，让世界上美丽的女性更加的开心，多好呀。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其实在巴厘岛的时候也做过一次颂钵疗愈，那位是一个瑜伽老师，是印尼人。刚好你也讲到我们七个脉轮，然后他当时也是在跟我普及这个七个脉轮，他还查了图给我。他在给我做敲波摩波测试的时候，就好像刚才你做的时候一样，他倒是没有告诉我的哪一个脉轮比较强，他就是可以通过，他说是通过那个波反馈回来的那个声波，他能感觉到我的胃是比较弱的。就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一点，因为我从小就是有过胃病，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慢慢调，但是我的胃肯定不是像常人那样好的，我经常吃了东西，自己吃东西胃会很不舒服，这个的确是这样子，就是他能感知到，我已经觉得很神奇了。他其实之前还给我做了一个咨询，我觉得像这种他们经常做冥想练瑜伽的人吧，因为他也看过的客人比较多，他就是能够感受到你这个人的能量，比如说通过你的微表情也好，通过你整个人的气场，还有你的这个一些微动作也好，他是可以感受到的。他给我咨询的时候跟我说，我其实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或者还是因为他跟所有的客人都这么说，我不知道。因为他就是说不要总是去责怪自己，不要过度去反省，反正就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测，从头一直到我的海底轮都测了一遍，我就是躺在那里，他给我用一个波来进行他磨波的那个疗愈，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其实你们大体做的还是很像的，虽然他是在国外，你是在国内，都是通过先是磨波来感受你身体里面的七个脉轮，然后感受不同的能量去做一些评估，这样子。
对，我觉得其实就跟那个你去看中医呀，然后他这个望闻问切都是一定的嘛，这个是步骤是一定会都会有，那就看每个人怎么去解读，然后怎么去跟你在反馈，对吧？因为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敲出来一些信息，如果我直接告诉你，看你怎么去表达吧，怎么跟你的客人去沟通，然后你要了解你客人他能接受什么东西，怎么去沟通比较好，那这个肯定就非常看疗愈师的能力了嘛。哎，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疗愈师，因为能做到用脉轮去听出来你身体哪里有问题，已经是很难很难，至少要10年以上的功力的。
他已经50多岁了，因为我觉得他在巴厘岛吧，可能大家都知道巴厘岛本身它是一个佛教的圣地，然后世界各地的疗愈师，不管是艺术疗愈也好，声音疗愈也好，还有瑜伽师，他们都会去巴厘岛，所以那边像这样子的疗愈活动非常的发达，他在那边做很久了。很多很多人去巴厘岛去做这些疗愈，包括找他的那些这些外国人啊，他们其实很多是寻求一些精神上的解压，因为比如说我们都在大城，特别是大城市生活的社畜，其实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非常大，很多人来巴厘岛旅行除了看海冲浪这些，其实是来找一些心灵和精神上的 spiritual 的安慰，然后找到他之后，他就发现多数年轻人有一个问题，就是精神压力特别大，那他就希望他给他们做疗愈，就是做一个 distress。 他可能见的客人就比较多，很多客人见到他呢就会觉得他们那个房间也是讲求 setting 的嘛，那个整个环境就会让他沉浸下来，就会想要说他面临的一些精神压力啊什么的。但是我感觉你刚才说的，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客人，他们是遇到一些具体的生活压力，我会觉得就是我之前在国外遇到的这个疗愈师和就是你做的这些面对的客人的诉求会不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的客人基本上都是找来的，就不是我们自己在外面然后通过比方说做大课转化来的，都是大家通过小红书啊、微信啊或者朋友介绍啊来的。这个其实每一个客群它一定是跟疗愈师的气场有关系的，就是疗愈师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朋友。因为我们做这个颂钵里面也会有老师，他是那种甚至是破除什么脉轮谣言，他会讲这种话的人，但我们可以讲他其实是一个就脑区的人吧，就是他是比较脑区的一个老师。那像这样的老师他就会吸引来脑区的同学。
什么叫脑区？
就是我，就是他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他大脑去思考，就他要觉得我认定这件事情，我把它合理化，我自洽了， 我才觉得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而不是说我先去感受，我感受到什么可能就是什么。他不相信感受，他比较相信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脑子。你会看到有一类，你身边有一类朋友，你跟他讲一个事情，他会说，哦，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他是怎么让你睡眠的？然后问了你很多问题，但他其实最后他会一个很冲动的方式去做一个决定。有一类朋友呢是，哇，我对这个东西感受很好，我不在意他这个是怎么来的，我就觉得很舒服，我就要做这个决定。但他做决定的时候，他肯定会想很长时间，这个就是感受型，因为他过了那个劲儿啊，他也不想做这个决定了。那我其实是脑区和感受都有的，所以我周围的来的这些客人朋友呢，很多也都是又有脑区的，也又有感受型的。那有的老师他是非常脑区的人，那他可能吸引来的就是非常脑区的朋友。就是在东南亚那种环境里面，大家去追求的就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就是感受型为主。
然后那天我去你们工作室的时候，你给我试之前就很认真的去先布置了一下那个房间。你们布置那个房间是有什么讲究吗？特别是我看到了焚香。
首先焚香的话是一个传统，我们在做仪式和很郑重的事情之前一定都会焚香，对吧？从这样一个五感六觉的环境的打造上来说，我要让我自己以及来客都能感觉到现在转换了一个环境了。那到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通过气味，通过视觉感受啊，灯光也好啊，然后包括说啊，外面的置景也好啊，然后里面的这个插花的置景也好，都告诉你说现在不是你平时生活的环境了，现在是一个疗愈的空间了。从空间的设置上告诉你转化了，然后现在开始疗愈了，这是一种心理暗示的培养。那么为什么是焚香呢？因为香本身，我们点的这个香呢，它是可以去除掉房间的异味的，那让这个场域更加的清洁，让你在这个疗愈的过程中比较的没有杂质，没有杂念的去享受这个疗愈本身，你不会闻到很奇怪的这种气味。
能讲吗？比如说清场的时候那个香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做完每一场活动我都是要清场的。我们做这个行业来说，我们就要尊重我们的客人。你这个人来的时候精神气比较低，就是比较低落，或者比较亢奋，或者说存在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你我把你身上的这样一个低落的东西给他排解出去了，那排解到哪了呢？排解不还是在这个场域之中吗？那我们要很恭敬的把这样一个情绪也要把它化解掉，也要把它送走。那什么叫送走呢？就是把它融到这个自然之中去，让它去到更大的这样一个
开个窗，不就是让它散出去了吗？
对，但是你这个散得进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仪式化的东西很恭敬的请出去它，而不是说快走快走啊，你这个是一个怨气，快走快走。不，所有的怨一定是有情绪在里面的，或者说低落的，失望的，那我们都要去以爱和包容引它离开我们的身体，请他离开这个场域，要时刻是有敬畏之心的，对任何一个情绪，对自己，对他人有尊敬。什么叫尊敬？就是我接纳你的感受，我接纳你的不开心，我接纳你的此时此刻一刻的低落，然后再给到你重新振奋，重新回到一个喜悦状态。你在排出来这些东西之后，难道你只对喜悦的是欢迎的吗？难道你从低落之中没有学习到吗？难道那样一个痛苦的经历没有让你成长吗？所以我们做场域清理的时候，一定去感谢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这个，不去评判它是痛苦还是什么，感谢我们所有的经历，感谢我们身体中所有的情绪，但是现在我们请你离开，谢谢你给我带来的这一切，但是也请你融入这个宇宙之中。
那所以这个香，焚香它的这个味道对于清场是有作用的吗？
有很大的作用。你从这个香，我们都是非常讲究的，一定会用药香、藏香。那它这个就像药一样嘛，它的这个气味就跟药一样，让你能够排除你身体中杂质，因为这个里面有薄荷，比方说像什么檀香啊，它本身就是有药味，还有叫什么麝香在里面。 都是清洁这个场域的味道。
刚才我心里讲这个问题之前，我在心里讲清场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一点迷信啊，会不会有人会觉得，后来我突然想到，其实现在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发泄出来这些情绪它是本身的确是带有很强的负能量的。比如感觉说，因为以前我就上课的时候，一个课室里面如果老师跟同学之间发生很大的隔阂或者是问题，老师在骂学生啊，比如说即使放学之后，就是刚骂完下课之后，整个教室里啊，它其实是氛围是非常不对的。我觉得大家这个都有感受，包括你小的时候放学回家，家里爸爸妈妈如果刚吵完架，那整个家里的氛围都是很压抑的。其实它是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的他们不好的这个情绪出来之后，它就是一种能量散发在空气里面，所以你在等下一波新的客人来之前，这个场地肯定是要给它清理掉的。
对的对的，而且是及时的去清理它。
我那天在躺在那边，你给我做了一小段的这个声音疗愈的时候，想说就是客人躺在那边，那他要以什么样最好的状态去迎接这个波或者敲波带来的这个声波呢？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是就是要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去感受你的这个震动的声音也好，还是就让我的思绪天马行空的就在脑子里奔跑都无所谓，是哪种是会产生比较正确或者好的一个效果？
如果说一定要说有一个好的状态的话，那一定就是尊重你自己。你既然选择今天来做疗愈，尊重你今天自己来做疗愈这件事情，然后尊重你现在交付给我的这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尊重这个场域，尊重波，尊重这个场域中为你服务的人就可以了。至于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东西，能不能让你有好的体验，那是我的事情。我如何去跟你快速建立你对波和对我的信任，那这也是我的事情。
送波音乐会它是由大大小小不同的波组成的，那这个不同的音乐会这种带来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效果呢一定是看个人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如果你很敏感，你能感受到的东西一定会比不那么敏感的朋友感受到的多。但是我想说，我们表现形式上来讲，那音乐会一定是强调的更多的是展现它播的音乐性，因为我们是套播演奏，然后还配了小波担子呀，还配了其他一些简单的风铃啊，手串果实串啊，这个比较简单的音疗辅具啊，它都是去增加它的音乐性，我是通过声音在给你做疗愈。音乐会更多的是一个整体的场域上的安宁感，然后再通过播的音乐性给到你一种镇定的感受，然后甚至带你做一些呼吸啊，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也不能说是冥想，但是简单的放松，大脑的一个放松。我们之前有做过色彩冥想，效果也非常好，就是我说红色，大家看白光看黄光，想看什么看什么，反正不是看红光，自己陷入到自己这种感受之中。它是一个整体的，通过声音更多的是凸显它播声音稳定性给你带来的一种疗愈。然后这个音乐会它面对的人群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小大人小孩，多小的婴儿，猫猫狗狗啊，我家的狗听播然后就在那边打呼，然后我敲播的时候我们家猫在旁边，然后一会儿睡一会儿洗脸，然后一会儿又跑到播里面来睡，想干什么的都有。
那孕妇呢？孕妇可以
也可以听音乐会，可以听音乐会，
但是他能做个案疗愈吗？
就不可以，接触性疗愈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禁忌了，因为是运用到振动的这个功能去给你做疗愈，那振动感是非常强，你上次做应该感受到它的振动是很深入的。就是我可以讲，我磨十圈你一定会想要放屁，就是因为它那个气就开始往下排，你血液就运行起来。我昨天晚上还给我爱人磨的时候，他还说哎呦感觉麻麻的，就是那个血液啊它加快了，血液流通加快了之后他就会觉得麻麻的。所以我们不会在晚上很晚的时候给你做，就是5点半以后我基本上就不接了，就是你最晚最晚你做完时间也不要晚于6-7点钟，因为这样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因为你震动太深了，然后你变成一个身体加速循环的状态，就像白天的状态，精神很好然后能量满满的状态，你不适合入眠嘛。所以我不会在很晚的时候给你做，如果我给你做比方说下午我给你做，我也都会做帮助你晚上入眠的，我不会让你在这里睡很长的一觉。
那你做个案疗愈的时候，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波，不管它是大的还是小的，材料是厚的还是薄的，它其实效果都差不多吗？
如果做接触性疗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选一支震动感很好的，然后比较大的波，因为这样子的话它给到你的感受好。像为什么我一般都会选择 C 波，因为 C 波是一套波中比例来说最大的一支波，那它接触面大，那它给到只是整个这一块区域的一个感受都能被震动到，都能被疗愈到。然后我的波又是加厚的波，加厚的波它的震感就更强了，所以我会选择这样一支波去给你做。但不代表说其他波不能做，它只要能满足它是震感好的，然后波底比较大的都可以做。
那比如说我针对性治疗啊，比如说像你妈妈之前那个咽喉那个部分，那我是不是就是拿一个相对不需要那么大的，就是它只要指定性到位就可以了？
对，我一般做喉轮的时候，包括做全身 SPA 的时候，都会用到一支比较轻的波，我们这边叫超轻头疗波。就是这样一支波的话，它比较好携带，然后它好走这个穴位。那我有一个吸波器放在里面，然后这样抓着这个波就可以这样运行。然后你在每一个不同的部位和不同的去给你做手法和目的的时候，它的这个是敲波磨波都是有讲究的。比方说关节只能磨不能敲，那喉轮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气的，所以如果你是喉轮，比方你咽喉炎症，那我可以给你磨，但比方你是气堵了没和气这种，那我就是敲。那背上面我也是敲的比较多，因为是在帮你排气。那做肠胃的时候，我一般是敲和磨都有。那敲是先把你这个气敲开，敲开以后我找到了，哦，这里是你的症结点，那我再根据你的感受和我的感受，我们再去配合，再去换这个位置，那换到你这个症结点的部分，我再去磨，再帮它消炎。
这样讲起来的话，通常一个疗愈师他手上还是需要大小不同的波，还是需要有几个的，即使他不做音乐会。
做疗愈师的话一般都会配一套波比较全面，你找一支比较轻便的波方便呀，对吧？
头骨它是不是需要比较小比较轻的那种震动？
头骨要选大的，就是做头疗的时候要选大的，然后它的那个回旋感很好的，然后它能把你这个头完全罩住，然后我上面就需要按住它，按住它保证它的稳定，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垫子，然后把你这个头和这个波隔开，这样你不会觉得波完全卡在你头上。
我很好奇什么样子的人可以成为疗愈师，我的意思是说像选择做这个它是有门槛的吗？它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啊，对于一个人的天赋有没有一些要求？
我觉得可以把疗愈师这个行业类比到钢琴家、画家，像这些行业，你说它的门槛高吗？有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画画了，那最后成为画家的和成为钢琴家的有多少呢？就是像这个行业的话，像疗愈师这个行业，它跟所有的术吧，我可以说所有的术啊，医术、艺术、法术，它都不是说是门槛特别的高，但是它的上限非常的高。有什么一定要具备的呢？就是你要能接受你学不出来，你要能接受有人比你更有天赋，就是他的感受力比你强。
感受力
没有办法
感受到那个震动敲出去之后回馈的那个返回的震动有什么不一样，是这种感觉吗？就像是他们说中医也是要有天赋的，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很快的学会那个把脉，能够很好的很准确的感受到那个脉搏，不同的脉搏指向的是什么症状。
就是领悟力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难训练的，不是说不能训练啊，感受力其实都很好训练，因为你足够纯净之后你的感受力一定在提升，但是领悟能力其实是很难的，就是你怎么去开启你的智慧，特别是开启你在这个行业这个部分的智慧，并且你持之以恒抱以对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决心。
而且你自己需要有非常强的一个信念才能很好的影响到来找你的人，对吗？
对，你要相信你自己，并且你不去评判别人，不评判这件事情就已经需要很多年去练习了。你怎么能做到所见即所得？就是我得到的信息就是这样，而不是我去揣测。我得到，比方说我看到的信息是，我从你这个声音回来的这个信息，我得到的是，你夫妻之间不是，就是夫妻之间是各赚各的钱。那我要问你说，你夫妻分居吗？你夫妻感情不好吗？你是不是经常跟你老公不沟通？这是评判，就是我在认定你们俩之间不好之后，我再去给你下结论。那这个不是所见即所得，所见即所得就是你们俩是分开赚钱的，但又怎样呢？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为什么要去评判他？你像我那个，我们那个朋友去找姐姐，去找富婆，怎么了？这是适合他的方式，就是好的，没有定下来的东西，没有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去做的生活，过的人生，评判一定会成为你做疗愈师最大的阻碍，包括你去做事情能不能做成，你先评判你就没办法做。
对，这个不光是疗愈师，我觉得说就像心理咨询、冥想还有这些类的疗愈类的咨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带着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就是客人他的问题，你不能就是加入太多自己的主观的臆测啊，或者主观的一些就是思维习惯。
或像你做这个播客，你去跟你的你们这个叫什么搭档是吧，去聊天的时候，你如果有评判你怎么聊下去，他会感受到你的这个对抗的。
对，一旦你有很多自己的自我意识在主导这个对话的时候，其实你问出来的问题，你问出来问题的方式会让别人感受得到你其实在不接纳他，或者对他有什么不好的想法，那这样就会阻碍到他的表达，他就可能不太愿意讲很多。当在你问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疗愈师这个职业的呢？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做咨询类啊或者是疗愈类的人，他们都会有很强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因为他可能更就像你的那个小红书的那个名字里面，就是博爱，对吧？就是大家都是有这种泛爱和博爱的，所以这个在我看来是一种很强大的社会责任感。你也是有这个吗？
是的，我怎么去看待这个职业？我没有把它看作单独的一个职业吧，就是说播呢，为什么我们会叫播普爱，就是以播去广布仁爱，是因为我擅长用播，但不代表我不会用其他的东西去广布仁爱，或者我不会在其他，我离开播我就不是一个广布仁爱的人了，我不是一个心中怀抱爱的人了，而是本身就是因为是在不断努力的去感受爱，传递爱，让爱流动，这个是我的职业，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播是个工具嘛，只是我很擅长用它，并且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东西，它能让这一切静下来，然后大家一起来发现这个安静下来以后产生的能量的嘛。我在这个疫情之中感受最深的就是接纳自己的无用无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当时我们不是联系说要一起做一段音频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阳，所以那个时候想的也还非常好，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做一段音频，然后给到大家至少从声音上能给到一些安抚啊疗愈，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宁静的状态。但是很快就我们都阳了。我在那个期间，那前几天的时候，我还是不断的在看看小红书，我在看，我想能做点什么。有一些冥想的老师啊，在带冥想啊，然后有一些颂钵老师在说啊，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些手法呀，或者说听听这个音。我当时是有一点想法的，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做什么，但后来很快我就发现我真的做不了。我做不了是我没有能量给到这个东西，不是我不能敲，我可以坐在那儿敲，但是那个能量就不对了。我觉得与其传递一个虚弱的无力的东西，还不如不做。我不想给到大家一个我不得不再做的事情，这其实给到更多人传递的就是很勉强，我不想做这种勉强的事情，要接纳自己，我这段时间做不了，等我休养好了，我才可以再一次回到这里。我躺下去的时候一开始是有焦虑的，就是对这个工作上的这种焦虑，但后来我发现焦虑没有用啊，就是要接纳它，做不了就是做不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躺下去之后，真正的给了自己充足的休息之后，我才发现我的感觉回来了，我可以慢慢的 回到工作之中，我可以慢慢的又回到我的波的身边，然后继续开始做日课。又过了几天之后，我觉得可以了，我可以为别人来敲了。
你这么说让我感觉就是包括因为我也是做教育的，以前就是包括我们这种面对人群，我们是扮演一个急于的一个角色，对吗？就是其实往往就是真的不需要勉强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首先你自己的状态要非常稳定。我特别能够感同身受你昨天晚跟我说的时候，就是包括你比如说那个如果有一天啊我情绪特别不好的那一天，比如说我如果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或者跟朋友发生什么口角了，然后我紧接着或者跟同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紧接着如果去上课的话，我的情绪非常不对，我的学生我都不需要就是骂他们，就是我正常上课，我的学生有一个班大概有三四十个人，他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堂课的氛围不太对，你传递给他的东西啊，他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你昨天在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角色你自己的状态一定要特别好的时候，然后传递一些足够大的能量给到别人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然后你说到接纳自己，比如说生病也好啊，有一段时间的低落也好，这个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就是自洽嘛，现在不是经常说嘛。
对，我觉得你讲的是的，特别是我们这个职业啊，他你自己会带入一种，哎，我不能辜负我的客人，我不能辜负我的学生，不能辜负别人。那其实这个是你自己的一种投射，你自己的一种自我，是你的想法啊，甚至你会评判说，评判自己，我不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他们就觉得我不行了，他们就觉得啊你怎么能生病了，这个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强加的一个形象。
对，你有没有遭到过不管是就是面对面的，或者你在网上做推广发那个小红书或者写网文的时候，听到过一些质疑的声音或者网上的一些评论或者留言呢？
我目前虽然没有，但我觉得如果以后影响做得更大的时候，肯定和质疑一定会一起来的，一定会有的，很正常。
嗯，我觉得质疑往往来自于就是大家接触这个东西少，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是抱有比较怀疑的态度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巴厘岛，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疗愈费用啊，它不管在哪个国家，它都是比较高昂的。所以我当时真的只是抱一个试一试的态度，包括我见到那个疗愈师的时候，我是特别害怕他看我眼睛的，因为我怕他看我眼睛的时候，他能感受得到我其实对这个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抱有怀疑的态度的。因为你没有做过，你知道吗？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你一定是不可能就是全身心的去相信他的。你因为这个人他也不是我的朋友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是多少是抱有怀疑的态度第一次去做这个的时候。当然这个怀疑的态度也来源于我不清晰自己来做这个疗愈的 session 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也有这个东西吧。那你是怎么样去尝试让别人去确信这个波的疗愈效果啊，或者是这个波本身它产生出的能量呢？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想过我一定要让你相信我，因为那样会产生一个对抗的情绪。我觉得你虽然说第一次去做的时候是怀疑，但是你怀疑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个东西我不确信，对吧？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是其实是来自于你的一个未知，
是
而不是不尊重，对吧？其实我觉得质疑也没有什么，怀疑也没有什么，那是因为你有疑问了呀。那你对这个东西有疑问，那很好啊，有疑问说明你感兴趣啊。所以文化普及在颂钵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跟大家每一次做疗愈之前，不管时间长短，都会去做这个文化的普及，让大家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他要即将去在他身上做疗愈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他听到的是什么，这个我们是一定会介绍的。其实你昨天提到那个问题，我后来还想了一下，为什么你说这个是不是只有一部分高收入人群或者怎么样他们才能去做。你知道就是当你是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时候，你送孩子去学钢琴，他一节课70块钱，不考级70块钱，考个级150块钱，你对他的期待是不是远高于1000块钱你的投入？因为这个钱在你的收入中占的比重比较大，所以你会去放大一些问题， 或者放大一些期待，去高估一些事情。那同样的，当你有钱的时候啊，你一个月可能50万的人，你5000块钱对你来说很小的钱，很少。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去低估一些问题，你会认为我只要花了5000块钱，我孩子就能怎么怎么样，就能开心，就能学成。我不管你是什么样一个收入水平，只要你选择了这个，我一定要在你自己的一个承担范围之内，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不是超过了，因为我也接受不起你那么高的期待。所以我不会建议说大家花很多的钱去做这个，就是如果这个钱对你来说有压力的时候，我不建议你花很多钱去做这个。像你获得送播的方式，获得这个音频方式有很多啊，比方说在很多的这种
视频
灵性音乐里面也可以，对对对，也可以听到这种付费很少的或者免费付费的，选择适合你的方式，这样你花的钱让你舒服。不管是做咨询，做心理咨询，学画画，学艺术，学钢琴，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播，我相信很多听众还是对送播本身的原理啊，还有疗愈这个课题还是很感兴趣的。如果大家就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 follow 一下小白老师的小红书账号，我等一下会在播客的 show notes 里面把它写下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follow 一下，甚至可以就是如果是在合肥的朋友可以去找他聊一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很有意义甚至是很有趣的一些信息，希望你们喜欢吧。